欢迎各位收听谐星聊天会，我是吕东，坐在我旁边的是东东枪、佳佳和王继业，欢迎各位。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好长时间没录制了哈，
确实总算录制了
、这个因为某些人总觉得创新比更新重要，是不是就导致这个不更新？
点谁呢？
点谁？点自己？
自己的、那个好长时间没跟观众见面了，大家最近有什么事儿想跟大家聊一聊？新鲜事儿想跟观众分享分享近况啊，各种。
最近我就是脱口秀大家朋友们拿了个冠军嘛，反正就是。
在
什么是这个反应啊？不应该是怎么是相声的反应？怎么是啊？可以，
被识破，
被识破，
被识
破。最近正在录节目，我们应该刚录完。我跟佳佳应该也是刚从，咱俩都从上海回北京。
对，强总也是。
对对，我去看了那个喜丹的总决赛，作为观众代表，
观众代表，
我和贾行家老师被作为，你说多可怜，世界上有资深观众这种 title。我和贾行家去看了喜丹的总决赛。
但是枪总啊，作为这个资深观众，人家还是有化妆师给他化妆的。
枪总有化妆，
他坐在那镜头前，皮肤特别的白净。
去录了个节目，最近还忙啥其他的事儿？
我呀，
编书。
我最近编了一本新的书，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看，叫《泥中记》。
泥中记，
对，就是一个山东的大姐，她就是非常真实的、朴实的记录了自己的生活。我听到我们一个读者说这个书女性看了恐怕会有很多共情，男性看了恐怕会有很多愧疚。
好书，
是。对，
好书，是男是女，咱们都得读一读。
对，大家有兴趣去看一看啊，
请大家多多支持《泥中记》啊。
佳佳呢？
我一直很忙，我
应该演出吧？
对，从去年下半年一直到现在，每个周末都在外地演出，然后周中的话是咱们单立人的小剧场。然后前段时间上个礼拜吧，在厦门的时候就突然发烧了，我就意识到，我说哎呦，这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
啊！
才意识到
发个烧就意识到，
之前没被通知。
发烧的时候我特别难受，我就说我去年这么
没发烧之前一直以为长生不老呢。
没发烧之前觉得自己的体力能够完全 cover 掉这些。
那个意识到自己身体的这个。
对，大概一个礼拜就休息一天的这种频率，我觉得也不咋累啊，可以，完全可以。然后上个礼拜发烧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反正我算了算，今年怎么着也挣不到100万了。就你无论怎么着，
观众可能不知道，这是佳佳今年的一个主线任务，就是挣够100万。
我去年年底又许
也不知道要问大家要钱的意思，反正就是，
但是给也要，
给也要。
我傻呀，当然要了。
还挺随和，
挺随和。
就我目标反正就100万，但是我就算了一下，就怎么挣，就刮彩票你都挣不到这100万了，所以我就想说我好好休息一下吧。然后我这个发烧，我当时也在想，我说太辛苦了，我就打算说把我这个发烧的事跟朋友们讲一讲，然后跟公司的同事讲一讲，正准备就是说我这个车到吃饭的地方，对，我就想说我很辛苦，你们对我好一点，然后好了。
是同事好了，对你好了，还是
你好了，还是
发烧
退烧了，20分钟退烧了。
所以不用吃药，纯发泄就可以。
就是身体自愈能力太强了，不存在就是说让别人心疼你的这个契机。20分钟烧退了，
这个技巧叫泥中记了。
我中记了，
泥中记
给同事留的时间不多，反正
最近就反正就是一直在疯狂的演出，一直在演出。
明白，注意身体。我最近就是在月子中心。陪孩子，
找着了，
借着我们这个平台，
真好啊。
找着了啊，然后就是，但是钱还是没有要回来，钱我估计应该很渺茫了。上一家是交了35000，那个是应该要不回来了，而且那个就是基本上报警啊、维权都没啥用，然后就找了一个新的月子中心，对。我现在就是住的还行，
我去探望了，相当不错。
什么概念？
这个月子中心在北京一家非常非常昂贵的酒店里，
郭林家常菜。
哎呦，
这确实环境不错。
我们进大堂的时候，季爷不是要下来接我们吗？我们就在那站着，里边全是特别好看的人，就是那种网红啊什么，他们会选择
还有一些外国人，
都是来坐月子的，
都
是
来过日子的来。
人家是来这儿拍照，因为这个酒店太贵了。然后还有一些看上去非常有钱的人，他们看着怎么有钱？他们的穿着就像是直接从车上下来，能直接进到酒店大堂的那种穿着，不是像我们就是坐地铁。
谁会在下来之后还要换一身衣服啊？
就是他们穿的很轻便
chill,、
很 chill、很 chill、很 chill
好嘞
English、
然后季爷当时就出现，我们就觉得哇很熟悉，
一个维修工人来了。我当时出来我就穿一个裤衩，然后穿个酒店的拖鞋，跟修空调似的。但我那个月中心其实是它旁边是瑰丽酒店，是因为它那个楼道它要通过瑰丽酒店，但是其实它不是在瑰丽酒店，它就是一个叫一个公寓的地方。然后我们上到那个上面，就其实还正常吧。
我们坐的是那个瑰丽酒店的电梯。
哎，对，
那个电梯非常快，我们四个人进门有。
电梯非常快。
它关门非常快，我们四个人进去，有一个人落在外边。
太快了。
因为它关门关太快了，我说、哦、效率好高啊！我们又下楼去找的他，接的他。
对，反正因为为啥找那个月中心？因为那个月中心就因为跑完之后，我之前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之前找了个月中心啊，跑了，
跑路了，
跑路了。而且你知道吗？说实话，这个只给咱们听友说，其实那个就是我前一家月中心啊，还是那种说实话是那种商业，就是有合作的，就是他给我便宜了一些，所以我是贪了一个小便宜，想的是吧，利用自己的名气让自己媳妇过上一些很好的日子，我觉得还挺爽的。包括他们那个当天我们签合同的时候，那个大堂经理还跟我合照啊，特别开心，就给做面子。
所以他们是把代言人都坑了是吗？
相当于差不多那个意思。但我因为还没有出去，还没有给他们代言
啊，
然后他们就跑了，然后
天
女孩就跑了，
撑不住了，
撑不住了，有点。我还
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签了你就撑不住了觉得
但反正微微有点后怕的是，幸亏没给他们代言。如果代言之后你说有宝妈看到的话，是因为我住进去的。
对，
那完了，那就我觉得这个就是罪孽深重。但我就很庆幸，后来我就为啥找这个稍微贵一点的，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包括那个月子中心也说有合作，是不是要不给你点？我说不用，不需要，我自己花钱吧。万一你们再跑了呢？我是吧？我这合作都挺不愉快的。我这后来就是找了一个感觉他不太会跑的。
对，现在就是季爷对这个月子中心他的最大的要求就是不跑路，
不跑路。
很难。
我说阿姨明天还能再见到你吧，现在就是天天
他们那个房间里的阿姨是一直住在那儿，
一直住
季爷不让走，
不让走，要求他们
对一直抱着小孩。
反正现在就在月子中心陪陪媳妇儿啥的。
我一直特别好奇月子中心到底就是他帮你干啥呀？是说就是这个女生生产之后在这就住一个月对吗？
对。
我住两个月不行，
你可以
随便，
可以
啊，
你
住
有
钱，你有钱你住十年，
住半辈子都行啊。
他没有这么烧的慌。
他为啥那么贵啊？就一个月，比如跑那个是
他其实有一些，首先他在这能保证你有一日三餐，然后再加加餐，可能一天能吃六顿饭。要不然我最近也挺胖的。对，我
俩人的饭，
所以我为啥在月中心赖着也不走？反正就是对，
你吃不吃都是那个钱，
我吃不吃都是那个钱，每次吃的特别干净。然后那个厨师挺不尊重人的，因为他第一天我住的第一天，我吃完之后，第二天就给我上四碗米饭了。我说菜一点没上啊，就是还怕我吃不饱。
然后那个月子中心阿姨她会一直抱着孩子，
因为孩子就是比如有些情况我们确实处理不了，我妈妈和我
丈母娘
丈母娘
婆婆
丈母娘反正就是
哎呀，
季爷是一种那个嫁人的心态跟她
都处理不了这个，就是所以我们就找，其实我本来寄希望于他们的，但是我当时在医院一出院的时候我就觉得应该要放弃了。我当时就是我老婆婆，我丈母娘当时要给孩子洗澡，打了一盆那个水啊，就烫的已经不行了，就已经冒热气了。那护士都懵了，说你要拿这个给孩子洗澡吗？这个看着也太烫了吧。我丈母娘五个字给我干崩溃。我丈母娘说我觉得不烫。我说你觉得不烫？
与此同时呢，季爷的妈妈卧龙凤雏啊，也非常的不专业，
也非常不专业。当时因为孩子低血糖，我妈说要不给孩子喝点红糖水吧，要不然刚出生喝红糖水，哎呦真是太厉害了
啊。季爷给俩人都赶走了，
对，都
决定
回家享福去吧，妈妈们。
他俩人走还挺开心的。
对，
回去了。
而且这种其实非常的好，因为在我媳妇眼里就是倒数第一和倒数第二，比如说如果一个妈妈做得非常好的话，
对，
就觉得另一个妈妈做得不好。现在两个倒数就是都是好妈妈，
没啥说的，
没啥说的，没啥说的。
那他们会给你爱人做啥吗？
他们爱人有些产康的部分，比如说恢复啊，或者就是女性就这个后面调养的部分。
不是，你们这么仔细干什么玩意
儿？不是，我好奇呀，我不知道一个地方。
就是他有很多，就每天会来检查他的身体状况，包括带他去产康，帮他洗头，然后会让他做一些手工什么的，因为他一个人在那里会很闷。
是吧？做手工是吧？
做手工、做一些肥皂、母乳皂什么的。
我就感觉得有陪他玩的这个部分。
对对对对对。 我媳妇儿强烈建议说你们这儿有人打麻将吗？他说我们没有那么多护士，他就拉着我们那个阿姨说打麻将，人阿姨都不会，河南人非要教他我们山西的麻将怎么玩，就有点憋坏了。
啊，确实有点憋坏。我们去看他的时候，季爷媳妇儿话特别多。
嗯，佳佳这么能插话的人，我俩插不进去，你懂吗？
嗯，就一直在说话，但是挺开心，挺兴奋的，希望。出了月子之后老郑开开心心的
吧，开开心心的，
嗯，已经计划好了出了月子之后要怎么玩怎么玩的，希望现在正在坐月子的如果宝妈们听到咱们这期播客也能解解乏吧，
解解
闷，解
解
乏，
对
不对？
对，解解乏。
东哥你最近在干嘛呀？
我最近闭关学习。
哦，
对，
学习什么呀？你怎么老学习啊？
就看各种书啥乱七八糟的。
看书这个咱们就别想聊了，进入第一个那个。
OK， 进入第一个。那就咱们今天聊咱们正题，生活困扰这个。
哎，
上一期我不知道各位观众还有没有印象，上一期比如说观众投来一些稿件说，哎，同事总问说这个干活之前不说事儿，总问你在吗？
嗯
啊，包括有一个大哥说我这个跟我媳妇儿我俩分房住，
嗯，
我俩没啥困扰，但是身边人总蛐蛐我俩，是我俩毛病还是这个时代错了？
嗯，
明白。哦，
就是这是上一期大家的一些生活困扰，这期也有很多
很多很多。
嗯，
我们要不要先问观众大家最近的这个快乐指数状况啊，包括
快乐指数，
最近感觉自己过得不错的心情愉悦，鼓鼓掌。
哎呦，还是有的，还是有的。
啊，嗯，还是有一些。剩下的朋友中不溜的，没啥感觉，没那么快乐，也没有
麻了，就是已经
麻了。
哎呦，
两三个，那
麻了不会鼓掌的，
不太爽，
不太爽，
最近不太爽。
哦。
有没有想杀人的？就是今天要把单立人这儿，
哎，我感觉就这一波不是人多，劲儿大，
劲儿大，
劲儿大，
手骨都拍碎了，手骨。
鼓得很用力，
不满意，
不满意，
特别想跟不满意的朋友聊一聊。
嗯，
可以问一问，可以问问，我们有话筒吗？刚才有不满意的，这个先问问现场的朋友，
来倾诉一下
啥事儿不满意。
来，哎，这位，
哎，
这位，
最近有一个特别大的困扰，有两件事儿，然后让我觉得我现在不太会把握跟异性的边界感了。
嗯
嗯，
对，因为我本身是一个比较性格男孩子气的，就是比较大大咧咧。
哦，
嗯，
感觉自己就是可能性别意识没有那么明确。
嗯，
因为我觉得不管男生还是女生，然后大家首先都是一个人嘛。
没错。
哎呦，是的，这说到点上了哈。
说得好。
对，然后我生活中就相当于对大部分人就一视同仁嘛，就没有那么强的性别意识。
哦，嗯，
第一件事儿就是我在健身房里，嗯，然后碰到一个就是在健身的帅哥，然后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肩后束练得很不好，嗯，然后我就向人家学习，我说帅哥你这个动作是怎么练，能不能教我一下，
嗯，
然后这帅哥就很高兴就教我了，然后我就很客气的夸人两句，我说长得帅，
这不挺好吗？
也帅。
嗯，
对，然后帅哥加了我的微信，
嗯，
然后后面
推了几个课
推了我几个私教，然后我们就很正常的寒暄了两句，然后比如说问一下你平时练怎么练啊，
嗯，
然后我男朋友过几天的时候在用我手机的时候看到了，
嗯，
哦，
他就觉得有点不高兴，对，然后他就说怎么会莫名其妙加男孩子微信，而且他说这个男孩子后面还跟你发消息了，你怎么也没注意，我说我没看到嘛，太忙了可能就，
啊，男朋友挑你不回他信息是吗？
啊男朋友说你怎么不回人家，
教我没礼貌，
人家之后教你，也你怎么也不注意，
怎么这么没边界感，人给你发私教课你就回呀，
对，然后他就觉得就是说你不要在健身房释放这种可得性，他就用了这个词，
啊，
然后把我就说
什么叫可得性，
就是他觉得你这样的话别人会误认为你是一个单身，你在搭讪人家，
不是啥词，可得性还是可，
我第一次听这个，
可得还是可责，
可得，
可
得性，
对，就是你是单身，
oh, availability 是吧，哎，你早说英文我早懂了，真是的，非得说中文
对，然后他就表达了一些他的不满，然后我就觉得有点委屈，我说我们两个的聊天我是没有任何就是可遮掩的，就很坦荡，
对，
啊，我觉得
我能不能打，抱歉，
嗯，
你男朋友看你手机还要看你微信里的聊天记录，这在你们俩之间是一个常规的动作，
他只是在替我回一个消息，
哦，
意外看到的，
对对，
他替你回一个消息，
对，因为我当时手里在干别的事情，
因为他同事问他在吗，
哦，
他男朋友说他男朋友说不是本人，
不是本人，我是他男朋友，你有什么事你跟我说就行了，
对，
哎，然后是你和那位健身男孩，你俩的后来的聊天你还会夸人家什么你好帅，啊，
没有，就是只是正常寒暄，
只是正
常，因为我觉得也他是正常健身房咱会说你哎呀练得真好，就是那种很正常的对于健身技巧的交流啊，对啊，
他其实就是夸他练得好，
因为他要跟人学这个东西，
我猜测是因为我男朋友翻到他朋友圈，觉得他是个帅哥，而且、
哦、
对，然后
他作为雄性的那种
啊、
自卑的感觉。
那你会跟他说吗？你说你是不是自卑了？
我没有，我只是当时觉得很委屈，然后我说我
现在还是男朋友吧。
是是
是
是，
他会听吗？
他会听，他会听，
他会听。
只是
那其实我觉得，其实吧，都能理解嘛，是吧？
对，我觉得很正常。
ability
是啥？
你怎么那么讨厌呢？这个，
你这是劝啥呢？安慰什么呢？
这是委屈，这个是吗？
对，这很委屈。就
我理解你，
沟通了。
但是我觉得能大大方方人说出来，就没就我觉得这个男朋友还是要他要大度。
他的重点就在于这个男生后面还在不停的发消息，然后但是我可能回一句不回一句，他觉得就是。肯定是你释放了一些信号，然后给了对方一些错觉，他的点在这里、
哦、那这个不行不行不行、这点我觉得不好。
姐姐你说，
我觉得他应该重点放在建设自身、
哦、
他得去把自己变帅、啊、
对呀、
啊，因为他很爱你，在他的眼里你很有魅力、
yeah.
你一颦一笑他会觉得说哇，他在释放魅力、
他害怕，
不是就得靠自己努力。我1.68米怎么变1.89米啊？
我要是那个男生，我就去加那个大哥的微信，我成天跟那个大哥聊天。
哦，最后他俩在一起了。
嗨，他肯定是觉得你就怎么样，在他眼里都很完美、很漂亮，他很担心你在外面，非常的受欢迎。
对，然后这是第一件事，
说说生气的事儿。
对，然后第二件事生气也是在健身房。
哦，你很爱健身，
要少去健身房，
1周5练。
每人该健健，这咱没毛病、啊。
你一周能做到5练？
1周5练。
对，
哎呦，
你真的太爱健身了。
对，我真的很爱健身、哦、我每天中午午休都是去健身。
哎呦，那说说第二个事儿，也是在健身房。
就是也是在健身房，因为最近五月天在北京开演唱会嘛，然后我就在间隙就是组歇的时候在饮水机旁边蹲着抢票。然后有两个男生也是
同单嘛，这就属于
对。然后我就带了一些物料什么的，然后第二天打算去分给人家。然后就分了一些物料、认识了以后就偶尔会打个招呼什么的。然后突然有一天我碰到这个男生的时候，我就抬起手打招呼，我说哎老师你好，我说你们是哪一天的演唱会啊。我这句话还没说完，冲出来一个女生，然后就挡在我俩中间、然后就特别生气的指责我。他说你有什么事情可以跟我讲，我们两个是两口子。
你认识他老婆吗？
我完全不认识这个男生，我甚至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他是哪，我只是偶然遇到客气打个招呼，就是我们两个连微信都没有，我只是出于我也是五迷老师，你也是五迷老师，然后我分享你一些物料的这种，
我们一起五迷三道。
我都懵了，我当时就特别委屈，我说啊，我就懵了，我说我只是就是随口问一句，然后那个女生就说误会什么了，你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很让人误会
啊！
你什么行为？
你什么行为？
对，我就立马反驳，我说我既没有加你老公的微信，也没有问他怎么样，我说真的不知道你哪里让你误会了。
哎，别这么说，这么说显得加微信就不正常。
是，对对对对对，你就推翻了上一个。
这是一道政委题，这是一道哦，
把自己埋坑里了，真是的。
你重新咱们补录一下，重新补录一下，来3、2、1，加微信很
正常。
对呀、啊，很正常啊。
然后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不要给我老公塞什么奇奇怪怪的纸片
啊、
他说你也不要就是跟我老公有什么眼神交流，
他看着上面我和我最后的倔强，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啊，谁和谁的倔强，我不是最后的倔强吗、还要离开地球表面，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五月天的歌词。
对对对，然后还有下一句是私奔到月球、
他指着你一个陈绮贞，你要陈绮贞吗？你是不是？好吧。
对，然后就当时就场面很尴尬，我也很生气，我说我什么都没有做，我说你可能是误会了。对，
你还是这么温柔的在说吗？
我其实已经有点生气了，但是当时有点
然后放一首五月天的温柔。
哦，就当时有点懵了。
感觉这也两个都不是你的问题啊。
对，反正后边这个肯定不是你的问题，恐怕是他们俩人关系之间的问题。
对对对，
否则不至于这样。
对对对，
这事情影响我，让我觉得生气，是因为后面几天健身房就开始传谣言了，
啊，
就开始信谣传谣，然后就
健身房开始传谣言，
就是有一个我认识的大哥就问我说，你有没有听说健身房里两个女的吵起来了，然后说一个短头发的女的翘别人老公。
啊，听众朋友们，这位女生
说什么呢？
我就撩了一下头发，我说大哥你该不会是在说我吧。我就觉得就很委屈，就感觉这个谣言你没办法澄清了，已经
我翘了，你就说真是、
这真是个困境，这该怎么解决？
我觉得就都不是他的问题，你就正常沟通你。
不是，都不是他的问题，但是现在都变成
了他的问题，
都变成他的困扰。现在去这个健身房都有压力。
对对，
换个健身房吧。
那不行，你这
说你不行，换不了健身房吗？
其实可以换，但是我就觉得没有必要，我觉得都不是我的错。
对，
让我觉得很难受的就是，我觉得这两件事好像大家说起来都会觉得好像也不是你的问题，但是发生的太频繁了，就是它那个间隔都是在一两周之内，所以导致我这段时间就变得就特别有点就讨厌人类了。
他讨厌人类，但是他来看咱们四个，
那是，而且他自始至终没有说过五月天一句不是。
我是觉得不用自证。
对，不用自证。
哎，不是我，不是我，你不用自证。
是，
但是因为你陷入自证这个就没完没了了。
是，
你陷入到哪，你自证到哪一步，大家都会不停的去反驳你，去问你。
这怎么会这样？这情况很普遍吗？就是对自己，
我觉得是正好就是倒霉碰上，
赶上了
这两个事儿密集的发生了。
对，
所以会让你觉得怀疑自己，但其实这两个事儿都没有任何问题。
我觉得就后边这个事儿吧，虽然现在让你心里有点不舒服，但是坦白的时候也许很快就会过去了。
嗯，
就是别人都不会记得这个事儿，
嗯，
只有你心里可能会别扭一段时间。但真正的这个巨大的问题是他们这两口子之间的问题。
嗯，
要如果是这种状态啊，这他俩的问题比你大多了。
对，
嗯，
我就是很
困惑。你再等一个月就会传，哎呀，听说了吗？那俩口子离婚了，嗯，男的扇女的巴掌，打得老惨了。哎呀，
就是这件事情，当然大家会可能会像老师们一样说，就是可能你的不全是你的问题嘛，但也会有一部分人来说你老是碰到这样的事情，那肯定你自己也是有问题的。为什么莫名其妙要给男生塞物料呢？你就只给女生塞，我就觉得很委屈。我就为什么要？一个物料而已，就还要
不用理他。
对，跟你说这些话的人是你生活中很亲密的人吗？
就是身边的同事啊朋友，因为这段时间明显感觉到就是情绪很低，就是以至于就不太想跟人交流了。
哦，啊，我觉得是属于三观不一致，可以不用交流了。
对，是，
嗯，
哎，你好像那个叶文有话说的叶文。哎，
关于你老公扇你巴掌这事儿，我觉得是。
然后倒回去说那个词叫 ability 是什么词来着？
可得性。
那个词我觉得还是不要出现，让你男朋友忘掉这个词儿，有点我觉得
挺难听的，
对，太难受了。嗯，这个词儿，因为我们先说了，可能评论区就不太说，不是不要说这个词，就忘掉这个词。我觉得这个词儿有点太，反正很难受。如果他要还是一直可得性，那就他有点可回收利用了，就是有可扔性了。咱们就是，但我还是希望你俩好啊。没事，健健身。要不练练腹肌，要不练练肚量，反正你都得练一练。
哦，我男朋友超喜欢你的。
你要是超喜欢我，你就又更得听我的话了啊，
对
吧？要不然你要不听我的话，你就没那么喜欢我。
哎，我觉得就是你男朋友就跟你微信那个聊天记录的这个事情啊，我这么说对不对？就是如果一个男性看到自己的伴侣跟别的异性，如果有密切的或者他觉得密切的这种互动，心里有点不舒服，甚至有点怀疑，这或许还是可以理解的，
可以理解。
但是他不该对你做那个推定，是吧？
对，
说这一定是他做了什么才会
导致
招惹外人怎样怎样。
对对对，
不该做这个推定。
嗯，
就是你们完全可以坦白的说，
是
吧？问。难道不是该问问，哎，这人是谁呀，是吧？
对，
这么问都是好的，但是不该做这样的推定，谁也不该做这样的推定。
对，这件事情可能他很快已经忘了，但我觉得还在我心里没有过去。
就是从他推定的那一瞬间，其实这个罪名已经是
成立了，
成立了。
对，
你的怀疑已经伤害了我。
是的，
对，就是这种怀疑是伤害人的。
嗯，
对，
可能我们晚上回去还会再沟通一下吧，
复盘一下，
嗯，
复盘一下。
我把话放这儿了，
让他写检讨，
让他写检讨，让他跪着来见我，
我们播啊。
好好聊应该没什么问题。
对对对对，
因为你男朋友应该很爱你。
嗯，
有个类似的事儿，本来不是这个顺序，反正但是说到这儿了，我就直接念一下这个投稿。他是这么说的，我曾经陷入两个很痛苦的心结。
哎呦，
第一个是介意女友的两段过去。一位前任成熟稳重，能在人生路上引导他，另一位温柔体贴，对他百依百顺，而我似乎不具备这些优势。我甚至觉得自己外表也不如他们，这让我不断怀疑他为什么选择我，我又凭什么。这种比较像漩涡一样消耗着我的自信和快乐。第二个是有位异性朋友送了我女朋友一份特别贵重的礼物，贵重到明显超出了普通朋友的界限。我第一反应不舒服，甚至有点酸。
他们不送我呢？
不是因为我小气，而是这份礼物背后似乎藏着某种越界的信号，但是我马上又纠结， 该当场黑脸吗？显得没风度。该假装大方吗？又憋得慌。更可怕的是，如果我反应过度，会不会把女友反而推远？
哦，
相似的事件，但是完全不同的姿态。
嗯，我现在就好奇那礼物得多贵重，让他心里
这么高。在现场吗？
朋友在现场吗？
哦，
哎呦，这位朋友
在
了。
哎，您蛮帅的呀。
看看，
哇，你好帅呀。
哎，你很帅呀。
哎，一看你就是那种又成熟稳重又温柔体贴的人。
谢谢谢谢谢谢老师。
你怎么会？
啊，请坐。
怎么会这么？你还具备他们身上不具备的素质，谦虚呀，啊，哥。
他还很阳光，
他很阳光啊，
还很有礼貌。
对，
谢谢。嗯，您请讲。
就是刚才回应一下老师那个礼物，其实还好，就是，嗯，但是当时我是觉得有一点点的。
是什么礼物？
一个500块钱的一个小熊，特别挺可爱的，就因为他们两个只见过一面。
哦，
嗯，对方来单独的来找他，送他一个这个东西。
哦。
嗯，我
真以为是送了辆车呢，朋友。哦，我当时心里想，要是有人送我媳妇辆车，我心里也装不下。
对，
小熊还行吧，是吧？
是是
是什么小熊？
哎，
不一样啊，
熊还分品种的。
你要送熊出没的熊啊，那没事啊，那就是好哥们儿。光头强又来砍树了，那就是
熊大熊二。
对呀，啊，你要送泰迪或者什么？
对对，就是那种类型，就可能，
哦，
对，稍微
泰迪是熊啊，哦，泰迪是熊，
泰迪是熊。
但是我说不出来那个熊的名字，我是不太记，
哦，
了解那个具体是什么产品，哦，
就是一个品牌的玩偶，看起来很精致。
对对对对，
明白。
嗯，
哦，
但后来怎么解决这个事呢？
后来他是主动跟我说了一个问题，然后怕我产生误解，然后就没事了。
哦，
后来他主动跟你说？
对对对，后来就他再三考虑，还是应该跟我说一下。
哦，我以为是再三考虑，还是选择了你。
不是因为一个熊啊，因为一个。行，那主持人，咱聊聊第一个吧。第一个，这个两段过去，你是真的现在也这么认为吗？
他消耗你的自信和快乐。
因为一开始嘛，我们就在找彼此，就是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的时候，就会聊前任啊。但是在一块之后。嗯，也会偶尔会聊，就会心里很膈应这个事情。
不是，你们是实在没别的可聊了是吧？
也不是，就是这情侣嘛，什么时候可能都会聊一些。
嗯，
没事会聊，然后会膈应。
他会怎么聊呢？他是骂呢，还是夸呢，还是
就是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会比较吧那种。
哦，
什么事情呢？
是你为他做一些事情的时
候。但这个事情就不方便继续往下说了。
你不方便我们都知道了啊。我的意思是给你个话题，你比如说做菜咱们聊炒菜嘛，咱们聊那个做饭厨艺不是也会比较吗？就是各方各面都比较吗？
你现在说炒菜我想到的都不是炒菜。
不是，
哎，这样你们晚上睡觉之前炒菜的时候他就会在。
不是这个，就是举个例子吧，要不然我也说不太清楚。
哦，
对，
快点举例子。
就比如说他之前跟我举个例子，就是说他谈上一个对象的时候，他妈妈去医院，然后他会给他们的行程，然后他们的外卖啊什么各种这样都会考虑到，然后特别体贴。然后我当时来了一句，我感觉我应该做不到，就总会是在这种问题上会。
哎，如果说你当时说了你做不到，他是什么反应？
他说你现在你说做不到就会让我很不开心。
哦，所以你理解他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些事儿了吗？
他是那种分享还是在点你？
对，
他是说我之前有的，这就是先跟你聊，还是我之前男朋友可是会帮我又点外卖。
不是这种语气，但肯定就是会说。
哦，
但是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我也是很诚实，我就觉得就是为了我们以后嘛，我也告诉他我大概率是做不到这种的。
实在人，
实在人，
婚礼上都不会说爱你一万年那种，就是说咱俩走哪算哪，我就争取对你好一点。
反正从他的角度来说，可能就是你都做不到这些，怎么谈恋爱啊？
我不太理解你的是，他已经告诉了你，就是说他做了哪些哪些哪些，他其实已经明确告诉你他想要的，
他的需求是什么？
是是，当时就是也会从这些事情上，慢慢让我觉得我应该照顾得更好一些。
嗯，
从原来我的角度可能确实是有一些局限，就是说也不是近期发生的一些事情，但是也在慢慢成长嘛，就照顾好。
这个跟我写周报是一样的，也自身有一些局限啊。
对对，
慢慢成长，慢慢成长。走一步算一步啊，老板。
我是觉得可以想不到，但是你要说你做不到的话可能会有点伤对方的心，但是他拿你们一起放比较也是不对的。
嗯，反正就是会有一些沟通的时候我就会有一些不舒服。
但我觉得首先我们得熟悉，就是知道他 的目的是，他的目的不是说他要非要拉出钱的，他忘不了钱，他只是要让你变得更好。
对对对，
嗯，他也会听这个节目吗？
会听。
是的，他会让你变得更好
啊。对
小姐姐也是一个对生活有向往有期待的，
有期待的人，
好女孩。
只不过是范本没有那么多嘛，就是如果那啥不是，是吧，现在这个范本有点太少。
如果往宽处想啊，你就想这是有些父母就老说人家的孩子是一样的，
对，
知道吗？这就是别人家的孩子，
嗯，
到底有没有别人家的这么一孩子，以及别人家孩子是不是真这样，
嗯，
不必细想。
你知道你什么时候会变得最好吗？就是成为别人家的孩子的时候。就是等他找第四任的时候，他说我前面那个可谦虚了，但咱们最后不要成那样啊，咱们就是尽量到咱这就收尾了。
哎，但是我也得说，就这种说话方式，不管是说别人家的孩子这种说话方式，还是老拿前任，
哎，这有点太东亚女朋友了，太东亚女朋友。
最近好很多，
还是不这么说为好。
对对对对，
会有更好的这个表达的这个方式。
对，
我觉得你可以跟他说一下，说你如果想要让我做到什么样子，你就告诉我你想要什么，我会尽量的去做，你不用把另外一个人搬出来告诉我。
各位在恋爱当中会跟另外一方提要求吗？
提
啊，
会啊。
一般怎么说？
直接提啊。
我有一个朋友
做饭去。
我有一个朋友，他以前每次对我都这样的。嗯，
就直接说指令就好了。
我想让你给我洗脚
啊，你可不可以帮我洗脚？他可以拒绝。
对，但是一般会加上感受，我今天太累了。砍油帮我洗一下脚。
我以为砍爷要帮你洗脚。
我今天要让说唱歌手来帮我洗脚。
不对，因为我反正说话比较直接的那种，而且我说你可以拒绝我没关系。
我是因为相处很多年，已经我俩人已经不需要再那啥了，顶多加一些感受，就我需要你干这个事儿。为什么需要？就是只有你能干，需要你干这个，帮我洗个脚。
说到这儿，我觉得就是确实方式各有各的，但是就是达成共识就行。
对对 对, 对, 对,
对，就是我希望对方干的事情，对方如果干了，我也会给予非常极端的情绪价值，就很给的很满。
侃爷还是你洗的干净啊，侃爷。
侃爷脚就得咱们侃爷来洗，
就得来洗
啊。侃爷洗的脚真干净啊，香喷喷的。我现在好像是个香妃，什么夸夸夸就写一首诗之类的。他做完这件事情，对方也给予了，就是他也收获到了非常多的情绪价值嘛，对不对？
我在想，就是小哥，你是不是其实生活当中比较要求自己说到就要做到的？
是。
是，
你这么问谁说是得谁也得说是。
对，
就是从他谈话当中感觉也是，他不是那种就是比如说太会，也不叫油嘴，就是会甜言蜜语那种，可能不太擅长。
是
不是
他是个认真的人？
是不太会。从我女朋友那儿感觉他会说我这些，不太会
表达这些东西。
比如说他问你说你以后会一直对我好吗？你得评估一下是吧？
那倒不会，那个他不会直接问这种问题。对
哎，我问一问题，你会跟你的现任的女朋友提你的前女友们，你会用同样的说话方式吗？
我这个话题我们是在谈恋爱之前我会聊一些。
谈完恋爱之后你没有提过你的任何前任啊？
几乎没有。
你会有意识的？
就是几乎我会有意识的不会说这些问题。
那你跟他说嘛，你直接说嘛。我说你觉得，我觉得你老提你的前任什么的，我听了心里挺不舒服的。
对对对，我们是聊过这些问题，但是
你就解决了，然后你还是来到了现场。
之前这是就是有一些困扰，但是现在会慢慢会在一个好的方向发展。
我想跌味一下。
啊，现在给你们一个跌味时刻。
我申请跌味，我觉得这小伙特别好。就是
这种爹呀，
这是哪种爹？这是对啊，
就是在
别人家的爹。
就是，但是我就觉得这就是阶段可能。
你来我爹，小伙子，我考考你啊。如果开玩笑，
看你爹，就是我就觉得，就只是他可能在阶段上还相对来讲不是那么擅长的，对表达自己的那个想法也好或者啥的。
但是谈恋爱嘛，谈多谈，
谈走鱼尾纹，
对对，
谈。
希望你和你女朋友一直幸福吧。
谢谢老师。
我有点期待你三年之后调的什么，给我摘月亮，摘摘六个。
嗓门变大了是吧？
对，嗓子变大。
你要圆的还是尖的？
你要十五的还是初二的？已经完全
温柔体贴成熟稳重
调成这样了已经。
不知道您会不会感受稍微好一些，有没有？
谢谢老师，挺好的。
他不敢说，
他不敢说，他已经长大了。
他不敢说。
你好，你给我必须好。那我们说一说下一个是工作相关的，或者是友情相关的嘛？他是这样说：非常好的朋友变成了领导。 越来越觉得好朋友有领导范儿，原来无话不说还可以一起蛐蛐领导和同事，现在有啥事儿他也不告诉我，说怕我告诉其他同事影响不好。原来比如其他同事有啥瓜两个人可以进行吐槽，现在往往他早就知道了但是不告诉我，反而我都从其他同事那里知道，而且他现在有心事只跟我说心情不好啊烦恼啊，但是不肯说具体事情，怕我不小心说出去了，我只能泛泛安慰，说些明天会更好之类的话。
这太泛泛了啊，这个明天会更好，这是好朋友吗？这是
我感觉我要失去这个好朋友了。这位好朋友今天在不是？
好朋友来了吗？
这个来了吗？事主没在，
那我们就能随便去，
我们就随便去了。这个事儿我觉得挺有意思，因为其实常见的情况是说我跟我朋友的人生阶段不一样了，
对，
没啥话说了，
他这个感觉还在一个公司里面，
对，
嗯，
然后但是阶级不一样了，
哎呦，阶级
确实，
这是什么重音呢、啊？阶级不一样了。
这朋友没来，我特想问，是他的部门的领导吗？
哦，是他有直属，
对吧？就是说，变成是你的朋友变成你的上司
了。来，咱分类讨论没关系，咱给他推敲完
啊。
而且我觉得他跟公司还就是，如果他这个公司也分，他是体制内、
国企、
国企，还是说咱是互联网公司？
嗯，
如果互联网公司，完全不用担心这个事儿啊，过两天就搂下来了。真的，过两天你就成领导了。
对，
过两天你成中层了。他有困扰了，他说领导成了董事长怎么办？因为互联网公司流动性非常大的，比如说可能他今天还在，明天就不在了，明天就被裁员、被优化了。
而且如果是你的朋友变成了领导，会有很多人跑过来跟你一块蛐蛐他的。
哦，对、啊，
是吧？
对啊，
按道理说就变成
你会有更多的好朋友，
你会收获好多新的朋友，
献祭一个朋友，获得一堆好朋友。
对对对，我觉得互联网公司其实就不用担忧。嗯，
对，因为你比如说你提到互联网公司那种环境，确实相对我觉得好一些，国企或者体制内。
对国企的话，一个因为可能如果他变成领导的话，他可能下不来了，
就官高一级，
你懂吗？
哎，
也不一定。
但是你知道他的很多秘密。
对，但正常如果他要是按部就班的工作，基本上是下不来。
你不拽他，他下不来。
对，你不拽他，对，你不给他传谣，就下不来了。对，所以这个是比较，如果是他国企的话是，
而且那个等级还相对真是相对更分明一些，更森严一些。
但我真觉得，如果是真的是当了领导了，就有些事儿不方便像以前那么蛐蛐了，是不是也正常？
也
正
常，
对吧？
正常。
这领导要真的是这个开一公司的什么董事会下来就跟自己的闺蜜全都说了，对，也不是个事儿吧？是吧？
这也倒是，这也倒是。但我想，如果我是作为朋友的话，我可能会。比如说我的好朋友当了领导，我可能会主动的就划清界限，
要像闰土见鲁迅一样，
哎，
喊老爷，
喊老爷，
再也听不到一声训歌了，
只有我自己在里面查瓜，这个瓜他们再也见不到了。就是我觉得是从最朴素的情感上来说，比如说我如果真的希望这个朋友好，我反而会跟他撇清关系。就是在这个领导，比如说我的朋友来让我开会，我肯定，比如说我以前就插科打诨，现在就我就毕恭毕敬的，领导你说。就是会正常的把他当做一个领导去看待，因为别人也会看待我对待领导的态度是什么样的。如果
别人也会知道你俩关系好，
知道我俩关系好，反而是更应该。因为如果是在公司里面，他肯定是要领导，那为什么他就是用来管理人的嘛。如果我真把他当朋友，我可能就是正常的，我就咱私底下，比如说哎，周末
拍拍打打，
对，
咱吃饭什么的。但是如果在公司的话，
哎呦哎，
那就是
这也挺遭恨的。周一到周五表现的毕恭毕敬，
毕竟毕竟
周末朋友圈全
出来，臭。我跟你说，忍你一周了啊！
对，周末的时候让你的领导好好的服侍服侍你，
好服洗脚吧，侃爷。
两个人练拳去了，
练拳去了啊、哦！但我大概我的处理方式是会这样的，但我觉得，因为他困扰的点就是在于他不知道应该到底是怎么样，是像从前一样，还是
而且他感觉是他朋友先退的这个半步。
对对对
对
对。
而且就是现在他觉得他朋友心情不好，有心事，只能说心情不好烦恼，不能说具体的事情。
嗯
嗯，那可能你们周中的时候就不能交流情。
就感觉他朋友是有枪总这种自省的，就是说我觉得我当了领导了，我不方便像以前那样。
没错，我怎么还能把自己混同于
我啥事儿？我跟你
说呢，
你什么身份什么层次，
就是
跟我东东枪玩。哎，我这不像领导，我这个腔调有点
对，你还是像领导
是大太监，我像我是大太监，
大领导。对，那这种其实挺难受的，挺难受的，就是一个朋友感觉就远了，疏远了。
他这个当领导的朋友可能也挺痛苦的，
嗯，
是吧？就是当了领导了，可能是原来好多朋友都没法
对
和原来的交往模式一样了，
是的，
甚至就朋友都没了。
我揣测啊，这是我揣测，我在这个字里行间里边，我感受他朋友有可能也想跟他说，但是就是有一些规矩啊或者要求，觉得
对呀、
不应该
签了保密协议了，
嗯。
可以这样子呀，就比如说他不能说签了保密协议，你就说是谁
海龟汤玩过吗？就是是也不是
与此题无关。
哎，你整的我挺好奇啊，这到底咋回事？
这个有点太好，这个海龟汤
可以。我跟朋友说八卦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是，我觉得俩人你说有没有可能挑破之后会，
我觉得是，而且就是这种就是俩人你多这个人多走一步或者那个人少退半步都会拧吧，反而就是找一个契机也好，说白了
咱俩还处不处，
对，咱俩处不处，或者咱俩要不要变模式或者怎么怎么样的，但是我觉得这种太理想化了，没有人说我真的能跟朋友说
是
叫出来咱俩吃个饭咱俩聊能不能，咱俩还能像过去一样去别人吗？
嗯，
对，不可能这么说，
能不能逃生依旧够呛。
嗯，
我问一个问题吧，就跟这个情况类似的，就在你们演艺界，就如果你们身边某个朋友，
哎，演艺界中了
特别
娱乐圈，强总
好嘞
演绎一下，
就如果身边某个演员或者某个当年明明是大家一块玩一块演出的人，
嗯，
现在红了，特别红了，
嗯，
红到已经是天天被好多人簇拥着，是吧？
嗯，
忙的没空跟大家一块玩，会有这位朋友写的这种感觉吗？就是当年都是好朋友，现在人家那些事儿都不能跟我说了，有这种情况吗？
我周围好像倒没有特别。就是我觉得有一些比如说他火到没边，这是客观因素，比如说他很客观的就是他身边就需要有人保护他，他就需要有助理有经纪人，但是他跟你的相处模式变没变，就他一句话这就能听出来，就是我觉得我是这样很敏感的人，就比如说我比如说你火的不行了，我应该给你打个招呼，哎，他也哎，那我觉得完了，那就应该拉远了，他说臭你怎么怎么样，
啊，
那就还行
还行，那就还行，
非得别人骂你，
非这不是我也不是这个意思啊，
基业
我好像找到跟你交往的密码了
M 就可以 M 就可以，哎，我举一个当时有点在现场快哭出来的感觉的，是今年我参加一个星光大赏，就是蹭红毯，然后那个红毯后面是碰到了金劲儿，而打扮的特别华丽，因为我们是去年还是前年我们一块上过一个即兴课，就是他周围也很多人，而且特别华丽，然后他也当天还上了好几个热搜，但他第一句话就说最近有没有练即兴，就这一句话你就觉得哦，朋友们，就是
一切都回来，
一切都回来，就是你就是无论他现在是坐保姆车干什么什么无所谓也好，但是你有没有练即兴，你跟冰冰怎么样，还在做漫才吗，一句话就哇，哦，这是咱们还在一块儿的那种感觉，这种东西其实你都不用有没有这种感受，别人一句话你就知道了。
我见到小鹿，我是觉得我们很多年没有见面了，然后他现在也是非常厉害的喜剧演员，他会非常努力的去告诉你我还是很牵挂你，
嗯，
我就是看他那个
是的
态度那个感觉，我会觉得说哦，我不需要再担心了，因为小鹿我们这么多年没见面了，他还是在非常努力的去希望你好，然后在你能看着他语气里面的这种态度了，
嗯，对，
和客套是完全不一样，
是不一样，
嗯，
对，咱回到这个题上也不是题上就这个朋友，你得认识到他当了领导他就是不一样了，因为他那个职责要求他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就是该切割切割，要该告别告别，
就是真想当领导
要么你也使使劲儿，你也当领导呢，咱们双领导是吧，就是
对，有很多人都骂领导，其实他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上跟你利益，
他是结构性问题跌了跌了跌了，但就是没有办法回
他嘴上说跌了跌，心里没完了
长了长了长了长了，
从我嘴里说出来了，
但是反正我感觉就是回不去了，
嗯，回不去了，
但我如果能保留一些以往就过去的回忆，我觉得大家一块儿平时出来吃饭，
我斗胆说一个不同意见，
来打一下，
我觉得试一试，
怎么试一试，
没有啥损失，我的意思就是踏出那一步去跟他聊一聊，
哦，
就是去跟他聊说我心里边的感受是这样，咱俩有没有可能回到从前涛声依旧，就是你把你那个领导范儿，平时我就可能咱俩在单位该怎么样怎么样，咱俩私底下该咋回事咋回事，不然我挺难受的，我挺珍惜你这个朋友的，
明白，
我自己的想法就是去试一下，因为我觉得一段友情能够就是我感觉他好像还挺惦记这个人
的，朋友
的，
是
能够把这个困扰写下来，
字里行间还是有，
如果是一个真挚的真诚的朋友是可以有这么一番谈话，
对，因为我觉得所有可惜就是大家双方都想哎呀，要不算了要不算了，
嗯，
本来可能有一个好的结局，俩人都算了算了就算了，
对对对对对，反正就是
我就可以再试一下，嗯，那这个我们就聊到这儿，
聊到这儿，
下一个我很好奇，然后
是啥？
看看咱们观众朋友们，咱们要不要聊？怎么聊？
想不想聊？
想不想聊？
我先念啊，两段很像，
嗯嗯嗯。
第一段，和男朋友过成了纯室友，双引号，工作累了，太晚了困了，头疼，每一次都有不一样的理由，
这都不都一样吗？这不
不由得由衷地发问，35加的中年男人真的没有欲望了吗？还是说在一起超过一年都这样啊？这是一位朋友。
嗯，
另外一位朋友言简意赅啊，就一句话，夫妻生活多久一次算正常？每次多长时间算合理？不容易找到参考。
那且说呢，
文化参考
这个我先咱们先问问大家要不要聊，就是因为确实也是听众给我们投回来的困扰。
对，但是他这个话题明显就是
这话题我建议不要聊。
35
这台上超过35岁的是不是就我？
好，那咱们就聊。
啊，还是真诚的问一下大爸，想聊的可以，
想聊的我们鼓鼓掌
啊，不想聊的咱们鼓鼓掌。
哎，我一看都是男的不鼓掌的。
哦，没有人，全票通过，聊吧，
全票通过。群众想聊咱们就聊。我首先好奇一个事儿啊，就是我看到这个投稿的时候，因为我没有一个客观的说对于这件事儿能有一个客观的调研或者了解，我说135跟枪总基业发微信说你俩情况怎么样，然后我人类田野调查，我收集上来一个时间状况，然后我写个表，我看都是小编写的，然后我就在想说如果我也不知道，如果我身边人也没聊过，那这个小编也不知道，但他应该也是编的，这是我自己瞎猜的啊。所以我首先想问的是，就是观众朋友们，你们觉得自己就是真切的比如说聊过这些问题跟朋友也好，或者说我去妇科问大夫，我说你这边你给我统计一个横向数据，就是你真切的聊过了解这个情况的，鼓掌有吗？就你感觉自己手里边还是相对了解这个信息。
有几位是了解的，
有几位哦，剩下的朋友
这样，咱们所有人闭上眼，咱们再鼓鼓掌。闭上眼再鼓一下。你重新问一下这个问题来。
闭上眼。
那咱们就是说其他人都是不了解的吗？就是其实不，或者说不确定自己手里边这个信息是不是真切。
就咱俩闭眼，你们都搁那愣上了。我他妈闭着眼，今天在这儿
啊！你真建议要闭眼。
咱能不能让刚才说掌握数据的那几位让
咋知道的？
就是我有一个群，然后呢，这个群
是个合法的群哈。
Yes，
当然。
然后呢，这个群里头是我一群姐们儿。
嗯。
然后这个群名突然有一天变成了一个字儿，叫贫。
什么？
贫穷的贫。
哦，贫穷的贫。
Poor。
对对，然后。
Poor。
就这种英语水平没有必要在这儿炫。
我就想暴露一下子。
对，然后呢，我就问，因为他那个改名是半夜改的，不知道谁改的，然后我就问怎么改成这个名了。然后说就是在我睡觉的时候，他们晚上深夜聊了一场关于这个关系的，然后发现大家都寥寥无几，然后就把这个群名改成了贫，意思就是我们都是贫下中农的贫。
哦，啊，那这其实算是一个相对比较客观的信源了。
群里有多少人？
十几个。
哦，那可观了。
十几个群还是十几个人？
十几个人。
十几个人。哎呦，那有点太规模太大了，有点。
十几个人我就
十几个，感觉应该是聊的是真话。百人大群有可能就吹牛了。
嗯。
对，或者不是就扯淡了啥的。
嗯。
有没有说我掌握的就是信息跟他跟这位姐姐完全不一样？我们群里边聊的可不是这么回事。
这是我今天听过最好的吐槽。
刚才有个姐姐说男的吧，对。
男生会不会就是跟自己兄弟聊这些？
有一位听众说，据他所知，
聊聊，
麻烦话筒，来给我吧，我快。
你快。
嗨，
吕东，你可太平了啊！不要这么平。
我说我传话筒快。
来。
哎，都行啊，都行。
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具体的信息，就是因为我们会有一些比较好的朋友，都是一对一对的出去玩嘛。就是我们在一块都是当爸爸妈妈的在一块聊，然后有的时候我跟我老公聊天，我会八卦。有一个我们觉得看起来都很性冷淡的一对夫妻，然后已经有一个孩子了嘛，结果就有一次听说那个女生她怀孕了，就是不小心怀了，然后我们俩就说觉得他俩应该没有这方面的这个，你们应该没有，不会有这种意外。
你们怎么判断？这是太
就是，所以因为我们女生在一起的时候没怎么说这个事儿，
嗯，
结果他说他们男的在一块聊，说那有啊，他就说不是像你想的那样，我们之间互相也会交流这个。我说那你出去是怎么吹的呀？然后他就说那也不叫吹吧，就是他们夸没夸大我不知道，反正我是实话实说的，就是
大家都这么说。
对，就是男的之间他们会聊这个事情，但是具体怎么聊他就不跟我说了。
那他就是吹了，
他可能怕我像刚才那个小哥哥的女朋友一样会比较， 所以他就不跟我说那么具体了。
他们觉得我吹了你随意啊。
对、
嗯，这有点跟我的认识不太一样。
嗯，
我基本上身边的朋友，就是比如说我跟他们不怎么聊。然后我想接着说，就是这个我其实还有一个好奇，就是他俩其实相近的问题，比如说夫妻生活，因为这个标准到底是怎么样，我觉得不是那么重要，对吧？因为这事儿就是俩人说了算嘛，就你管别人是啥样，
当然，
对不对？
当然。
然后我就在想，比如说出现其中任何一方不满意的时候，这个想或不想的一方能干啥？这个也是我挺好奇的问题。嗯，小姐，您可以说说这个情况啊。
就我跟我老公在一起是7年多，然后我们俩女儿也2岁多了。对，所以我觉得可能对这个事情有一点发言权。首先我觉得这个事情，第一，我非常认同主播刚刚说的，就这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就只要两个人满意，这个事情就满意，其实不需要别人有任何的评价。
当然当然。
然后另外我觉得就是如果有一方不满意的话，其实我觉得首先是要沟通，就这个和谐对于这整个家的根基都很重要。
哎，但实际上这个事儿是很难沟通的，很多时候他反倒是不是能那么明确的说出来的，有很多。
对对对，我觉得强总说的这个是这样，就是有一些最深层的原因，比如说我最近觉得我的伴侣身材不好，或者说我最近觉得他表现不佳，就这个理由就是可能是最根本最真实的理由，但是是说不出口的。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也取决于每一对夫妻的交流模式，就是他可以有一些委婉的说的方式，在相处足够长时间之后，其实双方是能有这个默契的。
嗯，
会有那种就特别没眼力见吗？咱们周末要不要去运动吃沙拉？哎，对，你是有点胖了。
我觉得这种应该就没有办法在一起生活这么长时间，可能恋爱期间就已经把他扼杀了。
对，
嗯，我觉得是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比如说，可以买一些助兴的一些东西，是不是？
嗯，
我觉得一直一个模式是不是有点太枯燥了？
因为我之前看那个《摩登家庭》里面 Phil 和那个 Claire 他们的那个情趣方式是他们会扮演一个剧里面的角色，就突然就是会就是假装不认识对方，然后扮演那个角色，就类似于这种，就是但是能看出就是所有中年夫妻都在为此做努力。
对，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部分。对，如果我们都避而不谈，反而会让这个关系越来越僵。
是，
对，
嗯。我们要不这个话题就
推一下后面的话题，
对，先聊到这儿。还有很多困扰，
还有很多困扰。哎呦，
有一个关于具体生活的，不是再是这个性生活这一块了。
嗯，
他说是这样说，晚上我和老公两个人经常会一起看电影、剧、综艺。
哦，
老公是沉浸式观看，
嗯，
但我偶尔看到某些不需要专注的片段，就会刷会手机。老公会因此和我生气（括号没那么严重，但是会抱怨）。
嗯，
他希望我们共度的时间都是100%专心陪伴。但我觉得偶尔两个人各干各的也没事，希望听听大家意见。
嗯，
有没有这样的状况？两、
啊、
几位生活当中
有
是投稿的朋友吗？啊，
对，我想分享一个，就是我婚前特别喜欢的一个理论，就是爱的五种语言啊，就是说爱中有五个表达方式。我跟我老公排序第一的就是高质量的陪伴。
高质量陪伴是个主观词。
没错，就是我觉得我的高质量就我们可以共处在一个空间，但是可以自己做自己的事儿。但他是觉得比如说我们看一个剧，我们俩就要全情投入，一秒都不要走神的一起看这个剧。对，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会觉得稍微有一点困扰吧。对，
嗯，
哎，我能问一下看的是什么剧吗？就什么剧那么好看？
这是重点了，
一秒钟不能，不是，当然是重点了。是什么剧？
就基本是那种悬疑类的英美剧呗。
哦，
那得高质量。但我是会在想说，你俩的在一起的时间多吗？
哦，挺多的，因为我们俩工作都比较自由。其实一般从
啊，旁边是你的，
旁边是爱人
啊。
从下班开始吃饭就会在
一起。我们工作人员有第二个话筒，可以再拿一下。他旁边是他爱人，老公哥你好。
哦，我这个其实我也有一度啊，不是说看什么东西咱都得100%一秒不能，比如说有一些非常 casual 的东西，可能
什么意思？
胡萝卜 carrot，
老伦敦 casual，
明摆着可能就是这个，大家其实也不知道看什么，随便翻一个原来的某一个博主的一个什么什么 vlog 那种，那可能有一搭无一搭的，
哦，
但是可能尤其是对于电影来讲。
嗯
嗯，
就我认为电影这个东西是跟
它是艺术
啊，
movie 啊，那是，
就比如说它是因为本身这个电影呢可能就是我们本身就挑，可能挑就挑了20分钟，就是咱得看一这个
是
俩小时，而且它可能就是这种剧情比较跌宕的，或者它是
熊出没，是不是
一露就不知道熊来没来，就是您请讲。
就可能对于那一类内容的时候，我就会更 偏向于两个人更一起来看这个东西。但是确实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有这个能力，就是说他即使两个小时电影啊，三十分钟他都看手机呢，但是他对那剧情的跟上的程度，他比我跟得上。哎，
哦，
我老哎，这怎么回事啊？他非虽然看手机，但是他
太死了呗。
确实，他对于语言和新东西的理解速度，我觉得比我快。但是我觉得这个不能让我觉得，因为你的最后的效果是你都达到了，
明白？
但是他同样不是一个够足够的 quality time。就是 quality time 它不是以结果论的，
哦，
我是这么感觉，啊。
我虽然我
chocolate time
巧克力
时
间啊，
哦，啊对 对, 对，就是非常高质量的这种，
这俩人
就是虽然你考一百分，你也不能上课不听讲啊。
哎，我觉得就有些人就对电影这个跟咱们我们这种人对电影他的这个重视程度不一
样，
因为我也有类似的事情，
嗯，
我男朋友就会他给我看非常晦涩的那种文艺片，我根本看不懂，我一点都看没有 BGM。就他没有事情发生
哦，
就一个人坐公交，他坐个十来分钟，拍个烟囱，拍个一分多钟。
洗钱呢，是不是导演？
这得去多远的地儿坐？
这里面一共几个人？他俩亲一会儿，他俩亲一会儿，他俩又亲一会儿，他这俩人又开始亲来亲去。但你不知道，就他们里面台词非常的少。这个时候，你看一个两个小时的片子，我一分钟都不能看手机吗？
但是他对于这个。很尊重，
他在感受那个导演想传递的，
哎。你听我说，可能就是这种片子才不能错过呢，就是因为他看的就不是剧情，他看的是
看
他看的是细节嘛，可能
没错。
啥细节？我靠！
你瞧，人大哥说，对，一个低沉的声音传过来，
对，然后，
看画面，看配乐，看剪辑，
没有配乐，没有配乐，没有一点音乐。我说我要音乐，哦，没有。然后他
下次看印度片
对，
对
我是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看的电影的类型，对不对？没有必要去要求，我做不到。然后他后面就会问我说：“你觉得这部片子好看吗？”我说：“超级难看。
嗯”
我只能这么说，我来表达我非常不想看的一个态度。
他什么反应？
嗯。他说我觉得我很好看，我说太难看了，然后他说这导演是什么什么，我说垃圾导演。他说这绝对是好片，获过红，获过什么奖，我说
垃圾
奖
项。
他后面就
很坦诚，咱家
文艺世界坍塌了，扯这些干啥，你说你天天
我是他给你的每个电影都是这样的电影吗？就他挑的电影全都是这样的，yeah.
Yes yes yes， 他喜欢去小西天看电影。
哦，哎呦！
小西天，你知道是什么地方吗？
小西天，
电子料馆。我去那儿看电影的时候，可能睡了得有五六觉吧。我一转头，
那块睡觉特别香。
对，我一转头，我男朋友已经哭了。
嗯，
我说纪录片有什么可哭的？
嗯，
我就完全不一样。
但这种矛盾说还挺常见的。我情侣之中，就是比如说男生也好，女生也好，我觉得这东西特好看，特值得看。
对，
我想大哥应该是那种心情，就是我发现一个特别好的东西，我希望把这个感受咱们一起去共享，是这种感觉吗？
对，有一部分肯定是，但是我觉得刚才跟您说的有一个区别是，对于这个内容，并不是说他觉得没意思导致他去看手机的。
嗯，
是这个电影就都看完了，好不好？都说，挺好。
你是更喜欢我这种表达的方式吗？我这种 report
就是说你刚才那个情境是确实你对这内容真是不感兴趣，那我觉得如果他对这个不感兴趣，那咱确实咱就别看了，或者我一人你不在的时候我一人看，这也挺好。但是这个内容是一个前提一定是大家都想看电影，且确实看的时候也没觉得不好看。
嗯，
我知道了，哥们儿，你就是受不了别人不专心，对吧？就是
有点
咱一块儿陪伴着共度美好时光的，你怎么不专心呢？是不是？
因为
我好玩还是手机好玩？就这种感觉。
我倒没跟手机比，
没这个意思啊。
我倒没跟手机比，
那肯定是手机好玩。
刚才你不是也问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俩在一起时间多吗？其实，在我的概念里，我并没有觉得算多，因为就是白天正常上班，晚上可能到家吃饭，吃完饭，你真正这些琐事都完了之后，可能怎么也得八九点钟了。
嗯，
那八九点钟你算十二点睡觉，其实也就三小时呗，差不多。所以我觉得这并不是算一个那么多的时间，那我就会比较珍惜这个时间，咱们一起来。
嗯，
既然咱印要说今儿真是，
你是不是比如说吃美食也会就是有咱们得好，
哎，
没错。嘿，咱老北京
大哥要是开饭馆，就是那种会告诉我这菜您得这么吃。
哎，没错。但是这个呢，跟看内容我觉得不一样的是，确实就是我非常在乎吃，但是他没那么在乎吃。那我觉得确实很多时候我也不该强求。但是其实对于电影来讲，他比我在电影上的执着和专业的多， 我并没有很那个什么，我认为他的鉴赏能力比我强，
嗯，
就并不是说他对于很多内容不感兴趣，我老强加说这电影也好，那电影也好，这种
我能懂。我能懂这大哥，我大概理解了。他就是那种，如果说我出去玩的时候，我认为就应该在当下享受景色。
嗯，
如果你拍照，浪费了，
哎、
亵渎了，亵渎了、
嗯，
你没有跟我一起 at this moment。
啥玩意儿？
我就我 follow 一下大哥嘛。
Fine，
不能让他光说英语。
哎，大哥，你 MBTI 是什么呀？你测过吗？
我还真就是多少多少。他
INTJ。
从今天开始，我不是 INTJ 了我。
怎么您是 INTJ？
我是啊，我大概懂你，但是我觉得我没有你那么要求那么高。
但这个你说咱咋解决呢？而且主要他也认为他另一半是有看电影的天分，他懂怎么看电影，就是影评人的感觉。
啊、看电影不就是看吗？
其实我觉得啊，这二位就现在能就是频繁的说俩人还能共享一块看电影的时光，
已经很珍贵了。
嗯、对，我相信刚才说的，哪怕就是偶尔不专心，好像并没有特别困扰你俩，是吧？就并不是个大问题。
对对
啊，我觉得很好。是不是这种问题挺类似的问题会挺常见的？
就是生活当中可能生活习惯不一样，
让其他朋友也说一说。
对，不一定是观看东西，如果是比如说
安利别的东西，或者哎，
你看
人和人不一样嘛。
对，没有对错啊，旁边也是爱人是吗？
啊，对我老公、
啊、来两话筒、
哎，我一看到哪个人谁发言，我就知道谁是他另一半了。拿话筒那个人旁边先捂脸的那个人就是他老公。
我的困扰是我每天晚上跟我老公睡觉，我都要跟他比赛谁先睡着，
比这个。
对，因为我基本上都输，然后我输了我就会失眠
啊，打呼噜是不是？
他打呼和说梦话都非常精彩，然后就
精彩，
对，然后
上回呼噜说到就是这种的，
就是他打呼的话，他会那种就是呼吸暂停的那种呼，
哦，呼吸暂停，但是不是精彩了？
对，然后那个我还给他录过音，然后让他去医生。
你没想着给他呼吸弄一下，给他录音。
就是每次他呼吸暂停的时候，我的节奏也会被打乱。上周他去看了那个医生，就说，就是光靠录音是不准确的，他必须去医院那个睡一宿，对，睡一宿。然后但是睡一宿，
旁边那个人感觉节奏被打乱了。
然后那个睡一宿也要排到十月份，大概才能有资格去医院睡一宿。
但这个月又得比了。
对，就一直我们在一起八年了，就基本上一直是在这个比赛当中，然后我基本上都是输的那一方。
哦，他打呼噜很响吗？非常响吗？
就是各种花式吧，就那种暂停的是最难受的。还有他说梦话，他说梦话是那种就是有情节的。
嗯，单田芳。
对，有情节，然后就是有吵架的，也有笑的，也有工作的，就是让我觉得可能往正面一点想，就是他没有什么秘密，就是他半夜都能说出来，
哦，
而且我还跟他对过话。
哦，
能对上话。
最多可以对两轮，然后他就可能就是 CPU 就干烧了，然后就不理我了。但是前两轮还是可以对话。
哦，
大哥是不是白天压抑了？
他刚才在这儿差点都睡着，我就怕他打呼，我就把他拍醒。
你说吧，大哥。
大哥说，
来，大哥说，
不是，这
被告
是因为我们是晚班机。
哎呦，你这个声音打呼噜应该老有磁性了。
没有，这样，这一大夫说啥，他问的问题就是啥，说你自己就是不是窒息啊？说呼吸暂停这事儿，说那个你自己给自己憋醒过没有？我说非常美妙睡的啊，而且每天很就是起来也非常精神焕发啊，所以说他说啊，那你这事儿其实不大，你就是稍微把体重减一减。就 OK， 要不就上呼吸机，不是，就是那种让你呼吸顺畅那种的呼吸机，所谓这种，对。但确实是我睡眠太好了，我就沾枕头就着，所以他比不过我，在这上我是一骑绝尘的啊，所以说
你让让他呢，不然就是，
我一般我都挺着，我说你先睡，我说我出门转一圈，但是我要不在床上呢，他就睡不着，但我一在床上我就睡着了，
老公悖论。
对，这事就我也比较难做，我也不是说这事我这人就有点，
你是那种就是沾枕头几秒之内就会睡着的人吗？
我一百个数吧，大概就肯定
一百个数，绝对
是。我是一点心事没有，就只要在床枕头上我就啥也不想了。
大哥，
哎，我知道你们家可能得把床分成两个部分，他那边可能材质就要差一点，然后你这边材质好，
你那边给他铺个卵石，看他能不能。
那晚上可能就是梦话说的，就可能是对。
我还录了一段他的梦话，
哎，不用放了，不，这个过于隐私，我拒绝播放啊。对，
大哥虽然难做，但是很得意，
很得意。
对， 我觉得他对
睡眠老好，
爷们儿睡多快。
哎，确实，我们现代人想要好好睡觉是很难的。
是，所以
对
对，
我也很羡慕他。
对，这我很骄傲啊。嗯、但是我也在努力的。
你没发现媳妇儿的黑眼圈越来越重了吗？就是。
对，我也得努力的去，对，让这个困扰。
但这个还不能分房睡是吧？姐姐还是喜欢
的。对，我们家就一个卧室，也没办法分房睡。
我说过我睡沙发，他不让啊，对吧？
哎呦，
还有点地位啊。
这大哥特逗特乐观，我不用睡沙发我太有地位了，爷们儿太牛了，有点地位、
啊、举起爷们儿啊，
不用睡沙发、嗯、
我刚听大哥说，其实我就想我可能也是那种沾枕头就很容易睡着的人、
哦、
就没准咱俩能睡一块儿去。
冬枪来冬枪。
好
好好好，其实就是秀恩爱了，秀恩爱。
但这个，哎，我有一个特别好奇的点啊，就是因为有一句话说，这个婚姻其实不是说两个人合适的地方有多合适，他说不合适的地方会不会造成多大的磨损？
嗯，
就是这个，比如说生活当中一些琐碎，像这种，可能它会实际带来困扰，它会给你俩感情带来一些，比如说影响吗？
我觉得不会，就是我们俩、嗯。特别不一样的地方挺多的，但是都还是能够找到磨合和相处的那个，而且我觉得就是可能越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大家提出来磨合，可能关系就能进到更深的地方去、嗯、
对，姐姐必须得这么说，因为大哥当时现在把花臂露出来了。
哎呀，
在家挨揍也是我、啊、就这个打呼噜这事，就再说回来一点，就是他的手段就是我要一打呼噜一肘子就过来了，完我就、啊、
没有
啊，完翻身，你说你
晚上打呼噜，白天打花臂，反正
是这样，是这个，
哎、挺好，
挺合适，
天作之合，天作之合，行、嗯、啊，反正就是今天还是聊这个生活困扰，然后每个人可能有自己或大或小各种各样的这个故事、嗯，
这个分享都是有意义的，是吧？
是
可以互相提个醒吧，嗯、咱们
提个醒，
没意义也行，无所谓，就大家就来到这儿开开心心的过、嗯，
不一定有用，不保证成功
啊、嗯，遇到问题咱们就哎，真不知道怎么办。你这会儿遇到问题就积累素材吧，积累素材，咱们等第三期好不好？等第三期，
积累证据，积累素材，
积累证据，积累素材。
OK，
行，那希望各位生活当中都能发现一些开心的好玩的事情。我们本期就录到这儿，谢谢各位，谢谢各位，拜
拜，
拜拜。
拜
拜。